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今天聊到的是存债致富，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辣妈来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薇薇好，大家好。
邀请到辣妈哦，其实过往的这个工作经验哦，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在金融相关的体系，然后做债券有关的这个工作，不过之后转做自媒体哦，做的是这个烘焙相关的，
就是超斜杠。
对，他想说怎么跳那么远，然后说明当时会想说，你在金融业好好的，烘焙听起来就不怎么赚钱。但是这个有一些契机嘛，就觉得把以前过往对于债券领域的一个认识重新整理一下相关的资料，撰写成这本书叫做《存债致富》哦。我觉得它很适合你想要认识债券的那种新手村，然后你可以普遍的去认识说，只要跟债券有关的一些数据啊，怎么看，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那等到你真的有意愿觉得说，我想要来做债券的投资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只是单纯听人讲某一个名词的代号，你就觉得好去买。你可以再去研究一下人家推荐的那一支里面的那些数据它代表着什么意思，那是不是你可以承担的风险呢？其实我想大家还是会有一个对于债券最想知道的点，就是之前我们讲到债券很多跟美国有关嘛，
对，
那就想说那这样入门的门槛会不会很高呢？像我们普遍可能最常知道就没钱的就定期定额嘛，
没错
就如果印象当中我人生第一次定期定额是在大学的时候，就一个月扣3000块。
你真的起步的非常早。
但是那时候3000块对我来讲是一笔不少的钱，
是啊，没错，
学生嘛，我就要靠打工，然后去付那个3000块。那我也蛮想问问看辣妈，就说如果我们想要做跟债券有关的投资啊，是不是也像我们一般认定说，我可以用定期定额啊，然后这个基本的大概最低价是哪一个价位哦，让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大概是资本到什么程度可以来进行。
我觉得债券跟股票的确不太一样，像我觉得我会用定期定额的观念去买股票的时候，其实最主要是要分散你的成本。
对。
然后这个状况下也要挑那个循环比较快的市场，股票市场，那你这样就会比较容易获利。但是其实债券它的循环跟股票的循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去买债券的前提，可能要是就是你可能会同时你可能会配置一部分到股票，就是你在做股债平衡的时候，你可能这个阶段本来就是假设100块，你就固定有30块要投资到债券，那你可能就是多，就像薇薇一样，就是每一个月可能有多出假设10000块好了，那你就固定有3000块配到债券，是会比较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用资产配置的角度 来投资这样子，
定期分配自己的资产，有一块在股市，然后
有时候就固定
的
债券，对，
然后甚至大家也会有个基本概念啊，看哪个市场你觉得最近行情不错，你可能偶尔就加码一下下，对嘛？大家也是这个是基本会操作的地方，这样可能除了平常定期定额扣分配完之外，也会看看目前的这个局势啊，哪边比较动荡，然后哪边要特别注意。现在要买债券呢，其实我们可以搜罗到蛮多的这个理财的产品哦，像是 ETF 或者是基金，
是
哇，这个跟股票真的还蛮能类比的，因为股票也是
没错，
有 ETF
其实是一样的，
也有基金，那这时候大家就想哇，这样比来比去看起来就只是开头不一样，一个是写债券，一个是写股票。通常要怎么去分析说，像刚刚讲债券 ETF 跟债券基金，反正它的头都叫债券，
但是
后面不一样，那大家要怎么先去稍微二分一下说比较趋近于哪一派呢？
好，那现在就是简单的讲 ETF 跟基金有什么不一样，那只是前面换成是股票或债券而已。ETF 它就追踪一个固定的一个股，然后它指数它一刚开始就会在它的说明里面就告诉你我是追什么指数。那如果你很好奇这个指数到底是追什么，一开始那个我记得一些公开说明书他们都会特别，或者是一些 他们的一些简报，就投信公司的简报，会写说他最前十大的最主要持的债券是比例大概是有哪些、嗯、所以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那些债券到底是有哪一些，这样子
人家是那种什么十大主力嘛，
对对对，
会写几趴的那个
对对对，那你就是大概去看一下，所以 ETF 这部分它就是会固定追踪一个指数、嗯、然后它中间就是不会变的、嗯、那除了这个指数它可能每一年或是每一年会调整两次、哦、对，那我们那时候再去看看它有怎么样的变化，基本上
太旧坏心了，就是不行的就换掉了，
对，或者是我标榜我是投资20年的、嗯、那可是那债券越来到期就越来越短，已经衰落到19年，哎、欸，我就势必要把它卖掉、嗯、然后换新的券，所以这规则是一开始就写在里面的、嗯、可是基金不是，基金它是会有个经理人，它是会用基金经理人自己的对市场的判断、嗯、然后去买债券或者是买股票，所以一个是 ETF 是被动式的投资，然后、嗯基金的话就是主动式的、嗯、那就是看你信不信，对对对，你就看你信不信任这个基金经理人的那个选债或选股的能力，
嗯，确、嗯、实，那所以其实我们去搜罗跟债券有关的 ETF 或基金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它那个主题是什么嘛，
是
每一个债券刚刚讲说那个天长嘛，那个短期啊长期啊或者是它里面的细节肯定有不同的地方，通常我们要怎么去分析它的就是优劣呢？像现在比较好单纯讲 ETF，嗯，有些人会说哎呦债券 ETF 或现在最夯的是这个高股息的 ETF 我觉得台湾有个习惯很想赶快把钱握在手里最好每天发钱给我，
对，没错，所以才前阵子那个月配非常的那个、
啊对啊、就
非常的红，
听了很心动，那如果假设我的现在的取向就是想买 ETF、嗯、我喜欢 ETF 的这种模式、嗯、那我有这个债券 ETF 可以选，我也可以选所谓的个高股息的 ETF、嗯嗯、那我觉得当然也没有说一个都是优点一个都是缺点、嗯、它一定有那个差异，那通常我们要怎么来看说我现在、哦、比较倾向哪一块，
我觉得高股息 ETF 目前为止、打出来的可以月配的假设啦、哦、那它年化报酬率大概都是 8%、嗯、有的比较多的话可能会靠近 10%、嗯、那现在但是现在债券 ETF 如果你真的就是挑美金大概20年以上的话现在大概就是 4% 左右、嗯、对这是公债的部分、嗯、对，所以这样比较起来大家会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吸引力啊，好像
高
股息
对啊
对，但是说真的高股息它那个 8% 也是就是比较是预估的啦，
对、啊、
因为
变
了，对，他们如果明年它获利没有那么好的话、嗯、其实也就没有这么多、嗯、那债券 ETF 的话目前为止它就是可以 4% 左右，那未来会不会变呢，就是它在换券以后、嗯如果那时候利率又下跌它的确也会变少、嗯、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就会有本利的可以实现哦。
哦，就另外一个东西补上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再更安稳一点的话买债券我觉得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基本上这两个东西其实逻辑不一样了，一个是股票它的股息也会改变、嗯、然后它本金它也会变，那债券的话它的利息如果是 ETF 的话它的确也有可能会上升或下降，但是就是会有资本利的那边来做个平衡，
嗯，是，这是刚刚讲到说跟现在比较夯高股息的 ETF 大家会去思考的地方啦，
是，
不过一开始辣妈也有跟我们讲说 ETF 跟基金的不同嘛，嗯，如果我都是债券的 ETF 跟债券的基金它其实我们相信的或者信任的点、嗯就不太一样，不过现在听起来如果我们想要入手这样类型的债券 ETF 或债券型的这种基金其实在台湾做投资这件事情算也是蛮方便的吧、
哦、真的非常方便，而且那个 ETF 规模也都好大对都有上千亿，对，
是、嗯、甚至像刚刚讲到说我们也不见得是说你如果单纯只买公司债那不可能买，我们又不是那种雄厚资本买一张买一张那个一张也是很惊人的，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在例如说你现在在谈到你想要投资跟美国有关的、嗯、其实它也会是一个选择，很多人分散那个市场嘛，
没错没错，
所以不管是股票或债券似乎也都是可以这样，
嗯，对，那就现在这个阶段来看的话我就是会简单的分类一下啦、嗯、就是如果你们现在这个资金可能个月暂时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用途的话、嗯、那就真的会蛮推荐就是那种1到3年短天期的那种、嗯、就是美国债券、嗯、那我觉得你们在之前呢就麻烦你们就是点进去不是那个什么雅虎啦或者是什么、哦、什么等等之类的就有一些走势图嘛、嗯、那你就把走势图把它点开看看它过去一年啊它的走势大概是怎么样，你会很明显发现这短天期的它真的没有什么动，哎、欸，就是它上上下下就差不多就是那样，嗯，对，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欸，如果这段期间我 不知道要干嘛，我就是放那种债券，暂时可以领个息，这样好像也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是投资那个一到三年的美国的就是债券的 ETF， 还有一个东西要提的就是汇率风险。
哦，
对，这个是应该大家觉得，哎，投资债券为什么会跟汇率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买美国的嘛。
对，没错，我们今天付的是台币嘛，那台币你就是就是。证券公司不是投信公司，它必须要把这个台币
换成
是美
金。
那如果你在赎回的时候，事实上它就是要当下把它换成台币。所以你那个两点就是买跟卖的时候，它汇率只要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会赚钱，但有可能会赔钱。
对，
所以就变成
差那一点点就会变很微妙。
对对，因为债券其实利息收入是没有那么样的多。对，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比方说台币美金最近好像是32左右吧。我觉得32如果有点偏高的话，那我就会考虑那这时候到底要不要进场？就是天期越短的话，它受汇率多波动的那个占比就会稍微比较大一点。这部分可能就是要大家自己稍微判断一下。
有的时候你单看那个债券的数据不够啦，你要想到说我们是要换成美金，
对，没错，
漏看一条。等到说，哎，我正想把它换回来，发现啊，不行。
对，你可能要多放很久利息才赚得回来。
对，那可能就错估了那个情势哦。尤其像其实买美股也是这样啊，你买卖进出用负尾。也是这样，你就要思考一下人家换回来的那个最近的汇率的局势怎么样。
没错，但是就一两个月来讲，其实照理说汇率变动的很大的几率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对啊，
对，
除非发生什么国际大事。我通常最讨厌国际大事。
哎呦，真的是，
因为我们就是那种可怜的散户，你知道吗？
哎，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还是大家在研究的时候要去留意的地方啦。不要忘掉那个汇率这一块。这其实我想聊到债券，大家可能已经很快速的可以理解说，哦，债券的投资底是什么类型。然后它有一些的投资的模式其实跟股票也挺像的，操作的方式，买的方式也很方便。
哦，对对对，就是像特别是 ETF， 它就跟买股票一样嘛，那个代码输一输，哎，不小心就买了。
我觉得现在买那个投资市场的东西就真的像网购。
真的真的。
所以你要越方便的时候你要谨慎一点啦。就是说你自己在买不管怎么去配置都要去小心。不过我回过头来也要去思考，就是啊，我一开始有跟辣妈聊到说，我也在重新思考说我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比例啊，要不要怎么去挪移。并且我相信这个挪移啊，不是说我挪了一次啊就一辈子嘛。
哦，对，这会一直在动态调整。
对对 对，你可能会因为现在的市场啊不一样啊，哪一个国家兴起了或谁怎么样了，你可能又要再把那个比例稍作调整。那我最近啊也真的是很真实的在思考说，我要怎么去思考我的股票的比例，然后如果我想要做债券有关，那个比例该怎么去拿捏会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我们应该基于什么样的要素来判断我去这个比例的变化。
就我自己来说的话，因为毕竟每一个人啊风险属性都不一样。我觉得先就退休族来讲的话，就会也许这时候债券就是可以多放一点。那你多放一点的话，如果你是要在这时候锁住那个稳定的利息的话，那就是买单一债就比较适合。因为 ETF 它未来如果利率降息的话，它的那个后来它付息的部分我也会跟着变动。那如果你现在想要很确定说我在很利率高档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这个利息锁住，那就会建议就直接买单一债券。那单一债券的话，在你可能就是要稍微看一下说你可以接受的天期多少，然后信用风险多少等等这之类的。对，那这是就退休族的部分，我觉得这时候把一个利率锁住，我觉得相对是还蛮好的一个时间。那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我真的觉得债券你就可能要去考虑一下这个资本利的你觉得有没有机会赚到。对，不然的话大部分年轻人应该都是觉得股票会赚的比较多啦，
会觉得又快又多吧。重点是快。
对，那就是看看你觉得债券在未来一年内比方说利率下降1%、2%的机会多不多。然后下降1%、2%之后，它的报酬率可能就像刚刚讲的20年，就是一年可能会有17%报酬。其实如果你觉得未来利率有机会一年内降1%，让你赚，因为买这个 ETF 你赚到17%，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报酬率。我觉得是。那如果你就是就年轻的话，你觉得这个报酬率也是你觉得未来有机会赚到的话，这时候也是可以配置到一些。所以年轻的我会比较建议就是以资本利得的角度在看债券，因为你追求的就是比较多的一个报酬。 那如果是年纪大的像我这种，可能就是以它那个收息为主。所以一样的一个工具，你可能在买它的是你的出发点就会有点不一样。
是，我自己的那种理想啊，就是再怎么差我对抗通膨。
哦，对，这是真的。
这是基本款，就是我们现在当然说要赚大钱，每个人都说很大钱啦，但是我最一开始认真想要去重新布局的理由，就是觉得我想要再更有效的对抗通膨。毕竟这不是台湾的事情，全球都在对抗通膨。
没错。
那你只能用这些方式去稍微保护你的钱钱。然后这个无关乎你的钱多或少，那些钱少的人也是一直在贬值啊，钱多的贬更快。
真的，尤其是美国，他今年就是就消费的一些相关一些指数来看通膨的话，大概都是在2%多啦。所以你可能至少要超过这个利率，你才真可以打败通膨。其实像我们做烘焙的啊，就超有感觉的，因为就是在疫情期间，疫情前你就买一个奶油一磅嘛，大概就是190几块。在疫情后，你知道变多少吗？
我不晓得。
250
差很
超扯的。
为什么变那么快？
对，就是那个奶油的部分，就是全球那时候曾经大缺货，然后现在涨了之后，它也不降不回去啦。
对，不太会降啦，其实物价不太会降。
对，所以其实我也真的是因为买奶油之后就觉得哇塞，这通膨真的是不能不管。就是真的连我女儿她去买那个红豆饼啊，妈妈为什么又多我钱？
开始很有感的时候就觉得不得不采取行动。
对对对，所以债券的确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说今年预测的它的那个通膨大概是多少，那你买的债券至少要打败这通膨，不然这次买的也没有意义。
我自己也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态啦。那当然辣妈跟我们解释了很多跟债券有关的这个基本认识，然后也教大家说你想买你要怎么去看，然后这些数据背后代表的意义，里面有很多详细的内容哦。其实也许大家听啊有个基本概念，透过阅读的方式也很好。辣妈的这本书啊叫做存致富，我觉得算是蛮好入手的。我自己看起来是觉得蛮开心的，就是不难懂。然后甚至如果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已经有在这个股海当中这个载载沉沉，你有一些投资的概念，你再来看你就可以更快的意会到说这背后的意义。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想要问看辣妈就说毕竟这个大环境在变动，我们一开始就提到关于利率的考虑或者是现在大局势的一些变化，想要请辣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说那现在就是现在的局势来看，我们如果假设是现在了有想做债券类型的投资，那我们应该关注哪些点，或者目前有哪些事情已经正在发生是大家后续可以再注意一下它的变化的？
我觉得今年的定调应该就是通膨还是最主要观察的一个数据。那大家都还在猜到底第一次降息会是哪时候，那目前为止就美国的就业市场或是一些相关经济数据啊，其实都还蛮好的。所以大家本来想说第一季会降息，没有，现在第二季，现在可能会延到第三，所以这个通膨还有一些经济数据相关的都还是要可以去好好的观察一下。对，特别是通货膨胀在今年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买了债券啊，我觉得它应该位于在历史相对的高点，那至于哪时候降息现在猜不到，甚至连美国联准会主席他都说他必须要再参考未来的数据。所以你在买债券的时候，如果你是求他资本利得的话，大家可能要需要有点耐心，并不是买了马上就会看它跌下去，坐云霄飞车跌下去，不是，你可能要有点耐心，可能要几个月或者是1到2年。对，所以我觉得这会比较是长线的布局，并不是短线的一个投资。那也希望说就是多了一个投资工具来讲，我觉得对大家投资理财上我觉得会有更多元的一个选择。
其实我自己超喜欢那种中长线的，因为我觉得只要太短线就会让人焦虑，你知道
真的，
对对对，就会一直很关注说他最近怎么了，
对，
然后最近三不五时去看看他，虽然也不能怎么样，但就会三不五时去注意他的这个数据或怎么样。但对于我想多数来讲，他可能有个本业嘛，就是你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你可能是因为你要理财，然后你有时间可能休闲的时候分割一块去研究。那你如果真的要做短线，真的就会很心力交瘁。
对，而且其实说真的，最近债券的 ETF 特别是我都有在看20年了，它最近上上下下真的幅度超级少。 少的、嗯、所以有些人可能你是很急着想要赚钱的，你现在看你怎么觉得这个债券怎么那么无聊、嗯、但是会比较建议用中长线的一个投资角度去看、嗯、你就不会觉得就像那个薇薇讲的那短线到底是在干什么，就会一直在那边焦虑，就是还是要放长的来看、嗯、会比较好。
对啊，我觉得我很明知我自己的性格，就是想要被那个短时间逼迫啦、嗯、然后大家也可以重新去规划一下，毕竟这是每个人性格或取向不同嘛，有些人可能真的很急需需要大量的钱、嗯、那你就要去思考你怎么去配置、嗯、那我想今天透过很棒的机会我跟大家介绍存债致富，让大家重新去认债券，然后也许哪一天你有需要的是可以来自己研究研究。我想其实对大家来讲就是至少抗通膨是，
对，没错，
是全民共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索引。非常谢谢哦，今天邀请到辣妈来跟我们分享，谢谢辣妈，
谢谢。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聊完债券的话题，又来听听李心洁所演唱的歌曲《爱像大海》。
我把思念忘进白云里，好飘上天空，飘向下成的雨，下成的雨。你却哗啦啦啦下成小溪，流过山谷和大地，向大海去。
有没有看到我正在想你？有没有听到？
我是陪伴大家林薇薇，半小时的时光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你收听的节目是财富自由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今天和大家分享也是关于理财相关投资的资讯，别忘记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薇薇，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宝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包点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恩机6246-2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